友们大家平安。其实我的信息刚才这个 Pastor Scott 已经做了总结了，我的内容和他差不多。不过刚才看到这些小朋友的时候，觉得他们真幸福啊！你想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啃着窝头和咸菜啊，遥望21世纪，觉得21世纪到的时候该有多好啊！那个时候四个现代化就实现了，天天吃包子和馅饼，天天看电视。你知道这个21世纪啊，很快就到了，对不对？一转眼21世纪已经过了15%了，我们也都人到中年了。我觉得我们人生啊，就是一条路，这条路跑起来，有的人轻省，有的人繁重，有的人带着欢笑，有的人带着泪水。人生有很多很多的走法，但是神呢，给我们摆了这样的一条路啊。那你知道，在美国的中国人啊，有个特权，就是说他的节呀、过得非常多，因为美国的节他过，中国的节他也过。我就是想啊，咱们刚过完了西历的这个新年，马上又到了中国的春节，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春节和这个西方的新年呢有什么区别没有？你知道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哈，我记得2001年的时候我回中国回去探亲，那时候还在读书，回去探亲的时候呢，这个回来的路上坐在飞机上看了一个贺岁片电影叫《没完没了》，你们看过没有？你知道那个《没完没了》里面有一段快板啊，我觉得非常非常形象的讲了我们中国新年的特点。他说什么呢？他说：“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个生肖12年，12年本是一个循环，人与人没完没了的恨与爱，天与地没完没了的暑与寒，没完没了的喜怒哀乐。”没完没了的苦辣酸甜，没完没了的春夏秋冬，没完没了的刮风下雨和雷电，没完没了的辞旧岁，没完没了的迎新年，12年又是一个循环。弟兄姐妹们，中国的新年呢，它是循环的，它是没完没了的，它就像你跑步一样，人生就像一个马拉松，但是如果你跑马拉松在操场上跑，和这个跑这个越野赛是不一样的。操场因为你要跑100多圈，对不对？你跑着跑着就变成了没完没了，跑着跑着就失去了方向。但西历的新年不一样，西历的新年因着耶稣的缘故，它是有方向的，它不是一个圈，它是一个带着箭头的直线，是一条矢量线。旧约的方向都指向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都在指向这个救主弥赛亚的降生。新约的方向都指向这位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弟兄姐妹们，它是有方向的。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过年是没有方向的，我们吃吃喝喝，我们可以非常开心的玩乐，但是你知道吗，神已经渐渐的改变这个传统了。这就为什么有人问我哈，他说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蒋介石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毛泽东是一个纯粹的无神论，为什么上帝把中国交给毛泽东不给蒋介石？如果上帝掌权的话，你怎么回答？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看一看，毛泽东真的是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他做了一件事情是谁都做不了的。你知道中国的古代哈，无论是贞观元年还是康熙元年，每一个皇上继位的时候，他都要按照自己的年号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所以贞观元年代表着李世成当皇上，康熙元年代表着玄烨小玄子当皇上，对不对？甚至当蒋介石当了这个总统的时候，中国还在用什么？还在用民国多少多少年，而毛泽东一上来就给他改成了公元1949年。所以你知道当他在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上说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改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5000年没人改过的事情，就是他把纪元改为公元了。公元是耶稣作王的记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伟大领袖已经不知不觉地把这个主权拱手交给上帝了。而且真的从那时候开始很大的变化。你知道中国从1848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是100年。 这一百年我认为是上帝福音的预工，借着各样的苦难，借着坚船利炮，借着各种各样的宣教士在中国的流血牺牲，他把福音的种子种下了。从1949年到2049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幸活到2049年，你再看中国的福音，我们刚才唱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你再看中国的福音，我跟你说，不一样的一个光景。你知道，借着毛泽东，他破四旧，把中国5000年的封建的东西全都打碎了，让中国人没有什么念想，没有什么可以击败的，整个是变成一片白纸，如果不用这么一个摧枯拉朽的方式，很难改变的。结果中国人没有任何的信仰，共产主义也不成为信仰之后，大家现在在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都在寻求这样的信仰。而又借着当时这样对基督教的一个打压，那么多的我们的前辈的传道人弟兄姐妹们留下一个血泪的见证，坐监牢为主殉道，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就不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姐妹们，直到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如果你跟王传道去聊，我跟你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比我们这边更加的兴旺。你知道温州的教会，你去人家听讲道不像我们这么听，那个教堂气派的不得了啊。你知道你坐在那里，他不是这样的坐，人家每一个的座都是按摩椅，往那一坐的时候一打，我就可以给你全身按摩的，那在教堂里听到的。但我不是说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最起码你看到神的手真的在那里做工。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所做的事情，神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求主来纪念我们的祖国，纪念我们在祖国的我们的亲朋好友们。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哈，叫做当跑的路，它是在旧约的新约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什么叫做希伯来啊？弟兄姐妹们，希伯来的意思叫做过河的意思。什么叫希伯来人呢？希伯来人就叫做过河的人。以色列人一直都是过河的人，当时的亚伯拉罕被神蒙召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过了伯拉大河。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摩西带领他们过了红海，在埃及旷野，在旷野里兜了40年的圈子，约书亚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一直在过河。而我们也是过河的人，圣经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圣经说我们都是希伯来人，我们也过了这个河。什么叫做过河呀？过河首先前面有一个呼召让你过去，然后呢，你过去以后有个分别，你过河之后和过河之前的光景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上帝把我们分别出来，无论你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无论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们都是过河的人。你可能从太平洋那边过来的，他可能从大西洋那边过来的，都到了这边，对不对？所以我们和过去都有一个分别，而不是讲说我们和过去有分别我们就不庆祝春节了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是在庆祝春节，但是我们庆祝的方式和世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春节，为什么要庆祝它？因为在希伯来书第11章讲到那些信心伟人的时候，他说这些人呢，看自己如客旅如寄居的，我们在这里也是客旅和寄居的，是不是？他说这些人说这话的人呢，是在表明他们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说思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是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姐妹们，我们若思念已经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而在天上的那个时机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所有的聚集，我们奉主名的聚集，都是在天上美事的影儿，在地上的一个彰显。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为什么要聚集？因为我们在神的家里聚集，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依然有那个年味儿，但是我们是过河的人，我们是在主里面相亲相爱，我们是在主里面共同敬拜，我们是在主里面一同奔走，所以我们过这样的一个年。你知道，你要跑这条路，它一定有几个原则的。第一个原则，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在过去的道路上徘徊。什么叫做过去的道路啊？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无论是雅各、约翰、彼得、安德烈，主耶稣跟他们讲什么？ 来跟从我，他们就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什么叫不在过去的道路徘徊？就是你做一个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的人。什么叫做网啊？网就是讲到人生赖以生存的手段。所以彼得约翰在那里撒网，雅各安德烈在那里补网，讲到我们生命中的没完没了。我们一直在撒网，一直在补网，补完了再撒，撒好了再补，就是这样子，撒破了再补，对不对？你今天在座的优必的学生、优康的学生，你是在补网，为了毕业的时候一网撒出去，撒出一个好身价来。我们这些在撒网的人，有时候撒着撒着网破了，你还要回去重修充电，再补一些网，是不是？那什么叫做船呢？船讲到我们人生的根基，可能是我们银行的账户，可能是我们在一线城市的几套房产。弟兄姐妹们，船是不能做人生的根基的，因为风浪一来就都不见了，你信不信？你知道是前两个礼拜陈瑞增牧师来的时候，我和王环我们一起去纽约，他在那边带特会，我就跟他一起聊一聊吃饭。那他就讲去年八月份他们回国宣教的时候，去了我们经常回去宣教的一个一线城市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80%都是做股票的。我们从2007年开始就去那个教会服侍啊，和他们很熟。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大的金融危机，他们那个教会人心惶惶啊，亏得一塌糊涂。我们挨个给他们安慰、祷告、扶持。那这次陈瑞增讲说，他再回的时候，这次更厉害。去年2015年的这次更厉害。2008年他说他只是亏的是利润，这次亏的全是本金了。带领的那个姐妹亏了90%的本金进去。还有个弟兄2008年的时候差不多资产有几千万人民币吧，这些年积累到2015年的5月份的时候有4.3亿美金的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到8月份的时候他们去回去服侍他的时候，他的资产从4.3亿变成了300万，4.3亿变成300万。弟兄姐妹们，这个叫做船。你知道当摩西出这个在旷野里遇见耶稣、遇见神的时候，神给他异象，第一个异象是什么？给他一个杖，对不对？然后让这个杖在他手中一扔下去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蛇。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人生中赖以生存的各种各样的手段、各种各样的技能，我们觉得非常牢靠、非常保险的东西，你扔到地上的时候，你发现因着你敬拜他、因着你尊他为主的缘故，这个东西实际上有撒旦的权柄在那里，变成蛇一样，他会来吞噬你的。就像这个弟兄一样，如果当年没有这4.3亿，他现在有300万，他可能很开心的。可是因着有了4.3亿，现在变成了300万。你知道那个教会去年他们回去的时候，服侍70%的弟兄姐妹们都得了一个病，叫抑郁症。基督徒也得抑郁症的，我跟你讲，因为他还以把船当做自己人生的根基，你知道吗？得了抑郁症，你像这个弟兄，他的见证，他就是说，天天呢魂不守舍，在那里想啊，哎呀，五月份我要都抛出去该多好啊，怎么就没抛呢？然后恨不得就拿头撞墙啊，然后每一天精神恍惚，你知道，这个东西叫做船。那什么叫别了父亲呢？不要误会我啊，圣经是所有的道德法典里对孝敬父母要求最严格的，因为不孝敬父母的人，圣经要求说怎么样，用石头打死。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当我们和这位至大的神相遇的时候，没有一个关系能够大过这个关系，包括我们和父母和亲朋的关系。因为人和神的关系对了，人和人的关系才能对。所以这个叫别了父亲。什么叫父亲呢？就讲到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在我们身上的影子。有没有这样的影子？我跟你讲，我们都有这样的影子。我们5000年的文化在我们身上有非常深的影子，你信不信？我不是说这5000年的文化不好，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而且我们生命中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做人做起来不是神眼中的那个完全的样子。有人问我，信耶稣能不能练瑜伽？信耶稣能不能练气功？你知道在中国解放前呢，有一个大学非常有名的大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叫东吴大学，后来迁到台湾去了。 那个应该在台湾还是很厉害的大学，像中国的复旦大学一样，很厉害的，文科非常强。东吴大学啊，当年他有一个校训，叫做“养天地正气，伐古今完人”，这话说的非常漂亮。我认为这个能够和他相匹配的校训，就只有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到人修养的典范和这个顶峰，“养天地正气，伐古今完人”。你知道这是谁给谁的吗？大有来头的，这是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一个训诫。但很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总统写给另外一个基督徒总统的一个训诫，但是写的东西和他信的信仰毫无关系。就像我们后来啊，共产主义的领袖写给另外一位领袖，你办事我放心一样，他和他所信的共产主义马列之道南辕北辙，更像是封建帝王的传位诏书。这个也是养天地正气，伐古今完人，说得漂亮，顶你们做不到啊！天地之间若有正气，一定不是从你里面养出来的，就像我儿子一样，非常简单，我儿子拿一个气球给我，对不对？一定是让我给他吹气的，他不会说爸你看这气球自己能自己养出来一堆气啊，然后自己把自己能扎住，可能吗？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创世纪讲得很清楚啊，上帝在亚当夏娃在亚当的鼻孔里怎么样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养出来的都是废气，吹进去的才是生气，养出来的都是血气，吹进去的才是灵气，养出来的一定是自傲的，吹进去的才让你感到自卑。而古今中外谁是完人呢？主耶稣讲说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我跟你说都没有完人呢，人的结局都是一样，对不对？这就为什么当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坟墓的时候，天使跟他讲说你东张西望干嘛呢？无知的人啊，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我跟你讲，在所有的历史里面，无论你是圣人是巨人是伟人是完人，最后都是死人。所以你知道吗？这个都叫做不在过去的道路上徘徊。你要知道神要吹气在你的里面的。所以当尼哥底母去找耶稣的时候，他还跟耶稣打圈子，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不跟你废话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说怎么重生呢？耶稣说风随着意思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但你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弟兄姐妹们，这个风一吹进来，你都没有办法寻到它的根基的，是不是？你敢不敢让风吹进来呢？你平时一切都井井有条的东西，打开窗风吹进来，把你的纸也都吹飞了，把你的文件也都吹跑了，你愿不愿意给你带来这样的混乱呢？还是你更喜欢去养呢？你说我喜欢氧气，我不喜欢吹气，氧气更像我们武侠小说里的练出来的九阳真功，吹气整个就是化功大法，因为它要摧毁你，它摧毁你之后再建造，它让你别了父亲，这不在过去的道路上徘徊，一切人类道德的努力都是在气球上镌刻着养天地正气，一切人类物质的堆积都是在坟墓上明写着伐古今完人。第二点，不在世界的道路上徘徊。那你说我们都活在世界怎么可能呢？耶稣说过一句话，说我不求，跟上帝祷告，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我只求你保守他们战胜那恶者。神没有让我们离开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分两种，第一种是这个自然的世界，上帝创造天地花草雨水风露，这些东西是为了让我们享受的，还有一个是一个有秩序的有规则的社会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在魔鬼的手中所掌控的， 这就为什么有人说这开玩笑嘛，对不对？叫做一衣带水，这边中国，那边是日本，都在东亚，凭什么我们叫第三世界，他们叫西方发达国家？因为这个世界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世界在我们身上有极大的影响力和诱惑力。所以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有三个试探，前两个试探过了以后，撒旦就跟他玩真的了，带他到世上最高的山往下看，跟他讲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你知道吗？真金白银摆在你的面前，你还能不能站得住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站立得稳，让我终身圣洁。可很多的时候，一点点的诱惑就会改变我们的，你信不信？你知道二战的时候，有一次这个丘吉尔从家里出来，要去电台去发表个演讲，那他要打一个出租车啊，就把车叫下来，就跟这个司机讲说，你送我去在电台。那司机跟他讲什么？他说，先生，我不能去。他说，我们的首相马上就要发表战时演讲了，他说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要赶回家去听他的演说，因为那时候出租车上还没有收音机呢我要听他的演说。哎呀，丘吉尔感动的，这样的国民呢，这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啊，你知道吗？一高兴从口袋里掏出一英镑，啪给了这个司机，赏给你。司机一看，一英镑啊，这么多钱呢，把那个英镑揣到口袋里，先生上车，去他的什么丘吉尔，哈哈哈。见利忘义，见异思迁，这个太平常了，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我们都可以有各种各样在神面前深深的祷告，可是一点一点的风吹草动，一点点的诱惑，我们就偏离了。你知道这个在战国时期，秦朝秦惠王，要打四川，巴蜀之地最难打的，对不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何况那时候还没有道呢，那道是后来弄出来的，对不对？蜀撒那是非常难打的，四川是最难打的，那怎么办呢？又没有路。秦惠王有点子，他搞了几个石牛啊，放到山下。石牛没什么了不起，问题这几个石牛有个特异的本事，每天早晨拉金屎，拉出来一坨一坨的黄金呢，纯金呢，在那里。那四川就捡呢，捡了几次之后啊，秦国人就跟他讲说，你们烦不烦呢？天天这么来捡，我把这牛送给你了，但有一件事情，我不包邮，我不负责 deliver， 你自己来把它运上去。那四川一想，运呢，这个东西这么好还不运啊，开路吧，啪啪啪啪，从山上 一路把这个路就给开下来了。我想你们都知道结果的，对不对？路开好了，结局也就到了。箴言里面有句话，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是通往死亡之路。你信不信呢？你知道我这个前面刚到东海岸，前两年多，我都是去纽约曼哈顿上班，我们公司就在这个 Wall Street downtown， 每一次上班我都经过那个铜牛，看那个牛啊，看的时候我就往他屁股下面看，看有没有金屎，没找着啊。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在寻找这个东西。我每次去进城啊，因为我那时候从新墨西哥刚过来，哎呀，这个到了康州已经觉得很多地方不适应，再让我进曼哈顿，我跟你讲，每一次进曼哈顿呢，就像从解放区进敌占区一样，你知道，雾霾都没那么管用啊，我跟你讲，那心里面灰暗的啊，走在那里真的感觉，主啊，你真的给我点力量，要我这一天过不下去，你知道。所以我进我那个公司进门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主啊，大君王的祭司，耶稣基督的仆人，将来要和你一同在天上审判天地和海的那一个，今天来打卡上班了。我说这不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真的不是，因为我得提醒自己，我不是一个靠捡金粪便生活的人。我从我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就跟主讲，主，我不做一个烧砖的人，主，我不做一个法老的督工下的奴役，我所有的愿他都出于你的恩典， 都出于你的祝福，都是你的五饼二鱼撒上你各样的祝福出来的东西。但是一直要提醒自己的，因为你一不留神就变成了到石牛下面金牛下面去捡金粪去了， right？ 所以你知道，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这条路我跟你说不容易走的，真的是不容易走的。世界的诱惑力如此之大，我都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再过十年二十年当他们成人的时候所面对的要比我们当年要难得多，要复杂的多，要黑暗的多，要艰险的多。但对我们来讲真的需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主耶稣说什么，他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一无所有，他能做得到，我们能做得到吗？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真的能够做到一无所有吗？很难的。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啊，因为很少看电影，我最喜欢的电影叫《指环王》《魔戒》《Lord of Rings》，长啊，三集加一起好几个小时，看下来之后是很难受的，你知道。但那个电影啊，它的原著啊，作者叫托尔金，是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弟兄。所以你知道，你看好莱坞看这个电影啊，你不要去看他的那些情节，你不要去看他那些宏大的场面，不要看那些精美的特技，你要抓住那个最核心的东西。他所在这个电影里所表现的，所要展示的，就是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一个一点本事也没有的小矮子，小矮人叫 Frodo， 跟着一群大能的勇士做他的跟班，一路走过去，对不对？有点像唐僧取经啊，唐僧也是个一点能耐没有的人，跟着好几个有能的 有本事的徒弟一路往前走，是不是？但唐僧的目的是什么？是取经。这个小矮人的目的是什么？要把一个指环扔到硫磺火湖里去，因为那个指环象征的就是世界的权势。所以你知道吗，他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呢，走到了指环王或者魔戒电影的最后十分钟，面对那个硫磺火湖，面对那个火山口，他要把那个指环扔下去的时候，他舍不得了。他那跟班跟他说 Miss Frodo Miss Frodo 扔啊扔啊，他舍不得扔了，因为那个东西象征着世界的权势，那个东西叫做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那个东西叫做世界的王，在他里面不是一无所有的，他舍不得扔啊。最后怎么样？把那个东西戴在手指上，戴上去之后就更舍不得扔下去了。然后他怎么得胜的？你知道好莱坞的电影有两种，这种信仰的电影和其他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他电影无论是钢铁侠、蝙蝠侠、蜘蛛侠、蚂蚁侠、老鼠侠， you name it， 各种各样的侠，他到最后五分钟的时候一定是他出来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个不是的。这个人最后是稀里糊涂得胜的，他戴上了戒指，结果冒出一个小怪物来，这个怪物一路上被这个指环，被这个世界的王的那个权势折磨的已经不成人样的一个小怪物跟他来抢，两个人抢着抢着从山上就掉下去了，结果怪物掉下之前一口咬住他的手指头，把他手指头咬掉了，然后那个小怪物啊和这个指环一路一起跌到硫磺火湖里灭亡了。然后这个 Miss Frodo 在掉下的一刹那抓住了悬崖上的一个磐石，拉着这个磐石他就起来了。靠什么得胜的？基督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磐石，你没有能力的，你如果不靠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得胜的。我跟你讲哈，指环王的最后十分钟是我们最好的灵修教材。当你面对硫磺火湖的时候，当你面对手里的这些世界的诱惑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天人交战啊，我们所面对的最厉害的永远不是外在环境的吸引，永远是我们里面的搏斗，天人交战，基督与肉体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我们的神和世界相争，一直在这里面抓我们。 可是真的，耶稣说过，他已经胜了这世界，他已经胜了这世界。抓住那个磐石，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唯一得胜的根基和能力所在。第三点，脱去容易缠拢我们的罪，不在罪的道路上徘徊。什么叫做罪呀？可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对不对？罪就是人离开神，罪就是射箭射不中靶心，拿不了100分，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我跟你讲哈，非常简单的一个定义，除了神以外，任何的人事物，当他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罪就出来了。除了神以外，任何的人事物当成为我们主的时候，罪就出来了。你信不信？可能是你的网络，可能是你的足球，可能是你的麻将，可能是你的红酒，所有的这些。可能有些人没有这个感觉哈，那是恭喜你，希望你不受这些东西的缠累。那我是一个非常容易上瘾的人，所以我现在非常小心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碰什么东西我都上瘾。你知道我在这个跟大家讲过，我从小我就对喝酒特上瘾，特能喝，二锅头能喝2瓶，打麻将特上瘾，一打起来就是3天3夜不睡觉。我到美国的时候和你们不一样，我98年来美国哈，拎着2个大箱子，我连菜刀和铁锅都是自己装的，一个是没钱，再一个没地儿买去，因为你们这还靠近法拉盛，我那是去俄克拉荷马，那鸟不生蛋的地方，根本没地儿买。到那以后发现真的是带队了，那个地方的亚洲店都是越南人开的，他所有的那些调料酱料啊，他都把保质期都给你粘起来的，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过期的。据说我们有一个同学有一次真的就把那打开了看了一下，1999年买的，是1995年就过期的。那这个东西就这样子我们就带回去，但是就那么紧张的空间哈，我一直犹豫的，就是我是带一盒麻将呢，还是带2瓶茅台呢？不是芝麻酱哈，是打的那个麻将。后来我觉得麻将不能带，因为那东西到了美国之后不是3缺1的问题，是1缺3的问题，没人跟你打麻将的，对不对？我就带了2瓶茅台啊，因为那东西宝贝啊，在这儿买不着啊，就带过来。带过来之后的话，就是有了好菜的时候，自己就搞2两啊，就喝2口，哎，觉得这日子过得真美啊，你知道。结果呢，这个王欢信了主之后，就跟教会的人一块混啊，我那时候还没信耶稣，混的时候呢，教会就一起吃，像今天下午这种爱宴，对不对？吃爱宴，然后他就做饭呢，那没有钱呢，他就给人家烤鸡，在那个 food outlet 买的那个鸡腿啊，叫 quarter。就是那个1/4那个鸡，整个大鸡腿1.9毛一磅，他一买就买好几十磅，好几十磅也没多少钱，几块钱嘛，对不对？买完了之后啊，就喂上，然后就拿去烤，烤完了之后烤箱里烤，烤完了之后就送到爱宴里去吃啊，大家吃的都特香。结果有一天啊，他这个喂这个鸡的时候，料酒不见了，他找不着料酒啊，就瞄上我的茅台了，就是我茅台呀、啊。还倒了一些进去，然后就喂啊，你知道那个茅台喂鸡啊，非常非常的香，非常香。我跟你说，那个东西烤完了之后，我香气四溢啊，连我都是，哎呀，我说这个鸡蛋怎么这么好吃啊？今天这个东西拿到教会，弟兄姐妹们哗全分光了。他说：“王姐妹啊，你这个鸡烤的真有恩高啊！”我也觉得这东西不一样，怎么这么好吃啊？完了，这下夸了之后，这个虚荣心上来了，以后家里有料酒他也不用了。专门就冲我那个茅台使劲，结果有一天这个正往里倒呢，被我抓个现行。我一看，哎呀，就剩瓶底儿了，它没了。哎，我跟他急了，我说你不能这么干啊，对不对？你知道，神就借着这件事情，把我那点茅台就都给我祸害了。很多的时候啊，现在再想想，我觉得这都是神的恩典，这些东西。一点点的在我的生命中，它使我脱离那些的捆绑，无论是外在的内在的，但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 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都可以成为你的捆绑的，都可以成为你的缠累的。所以我好多东西都不敢碰的，你像石伯伯钓鱼高手啊，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钓鱼钓的，王欢从国内过来的时候看到我，他第一句话就说，海明啊，咱们到这来是读博士的，不是来做专职渔民的。哇，钓的昏天黑地啊，我跟你讲，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始就跟一条鱼搏斗啊，到凌晨六点钟那鱼才咬钩啊，哎呀，给我乐的呀，这个你知道那一宿就睡不着觉啊，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整天想着就去河边去钓鱼去。我最多的一次钓了一整天，到晚上十点的时候100多条啊，圣经里面讲这个提比利亚海边彼得一网下去153条啊，我跟你说我那一点不比他少，100多条啊，鲈鱼和那个沃雷都是特好吃的鱼，小鱼都不要，不好吃的鱼都不要，猫鱼什么全都扔掉，就吃就要这个，都是大鱼啊，钓回家晚间10点多回到家，你怎么办呢？这么新鲜的鱼干嘛呀？杀呀，杀鱼啊，开始抛开膛啊，刮鳞呢，从晚间10点折腾到第二天早上6点。那你杀完之后这么新鲜你得吃啊，然后就开始做全鱼宴呢，从早上6点搞到中午11点，哇，又是煮又是炒又是煎又是炸又是烤，折腾到11点多，做好了一大桌子，叫朋友们都过来吃啊，大家吃的时候我就趴桌上睡着了。都是捆绑。所以我第一年最后期末的时候，我认为我不需要考期末考试，我就去钓鱼去了，结果神给我一个教训，那天前面正好下大雨，我直接就把车开到河里去了，后来一个美国人把我的车给我捞出来，水淋淋的捞出来，火都打不着，最后在太阳下晒了4-5个小时才勉强打着火，那车一路开回去15迈在高速上开，像拖拉机一样开回去，我那800块钱买的车后来花了将近3000多块钱修它，哎，后来心疼，我说这我不钓鱼光买能买多少鱼啊，你知道，好多的东西，后来我就再也不钓了，你知道，好多的东西，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有一天你会发现，当这个东西不成为你的缠累的时候，不成为你的捆绑的时候，你非常的自由，你非常的自由。因为什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必加增。那第三点过去了啊，第四点，不在过去的道路上徘徊。弟兄姐妹们，圣经有一句话，扶着犁，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每一个人呢，刚才这个 Scott 牧师就在这里讲，对不对？你不能往前跑的时候还往后看啊，忘掉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神给我们的教训。如果我们在过去的道路里面徘徊，你肯定就像后面那几节所写的，会灰心的，真的会灰心的。我跟你讲，在教会里你也会灰心的。我信主其实时间并不是很长，10多年的光景，真的会灰心的。你刚来的时候觉得大家都彼此相爱，大家都在这里面欢歌笑语，渐渐的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都是罪人。所以区别就在于说，监狱和教会的区别就在于说，监狱里每一个人都不说自己是罪人，教会里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罪人，但他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是一回事，他真正的把自己是罪人这个东西能够除掉是另外一回事。你看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好，我也是一个罪人，甚至我都不敢讲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这个总挂在嘴边的，真的，你真的认识自己里面的黑暗，里面的败坏，里面真正的需要多少的救赎吗？尤其我们基督徒啊，还有一个格外麻烦的本领，都是火眼金睛。因为圣经说什么？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啊，都是火眼金睛啊。他又是个罪人，赶上你是个火眼金睛，他可能在世界这些东西别人马马虎虎过去就算了，在教会里不可能马马虎虎的，然后揪住你不放，你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不在过去的道路徘徊，不活在昨天的伤害当中。一方面我们都有伤痕， 可另外一方面，弟兄姐妹们，神用爱将这伤痕都帮我们补齐了。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基督的爱和我们来隔绝的，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羞辱吗？刀剑吗？赤身露体吗？饥饿吗？危险吗？这些东西都不能让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而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就容易往后看，教会里经常是这样子。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每一天都经历神新鲜的恩典。同时另外一点，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来仰望基督，而不是回忆过往。一方面，过去所有的伤害，所有的我们身上的罪性和罪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靠神的宝血，基督的宝血帮我们都洁净。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往前走的人，是奔跑的人，是走这条直线的人。是否则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待不了多久的。你知道我认得一个牧师讲到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啊，教会复兴的时候参加祷告会，弟兄在那里祷告，出来的时候跟牧师讲说，牧师我要离开教会。牧师说为什么？他说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们都阿闷，凭什么我祷告的时候你不阿闷呢？哎呀，那么说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了，你祷告我没阿闷啊，这个是个问题。回头就跟同工讲说，这个弟兄以后在祷告的时候要阿闷啊。然后下面礼拜祷告会开始了，这个礼拜的祷告会是悔改的祷告会，所以每个弟兄都在神面前，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属血气的人。这个弟兄也学着大声祷告，主啊，我真是个罪人，我是一个属肉体属血气的人，求你真的大大的来对付我，光照我。大家就大声的阿闷呢，阿闷阿闷阿闷。而这弟兄下次再也不来了，别人的阿闷声那么小，凭什么到我这阿闷声那么大呀？我跟你讲，阿闷也不行，不阿闷也不行。我们人就是这样子，都有一个骄傲，都有一个面皮。神很多的时候真的要给你拆掉的。这个也是我们手中的那个戒指啊，舍不得扔的。你要是不扔，神就派一个人把你的手指头咬下去来扔，你知道吗？他可以说话很难听，但是他说话难听是有神来管他，这是他和神之间的问题。可是这个难听的话你怎么听，我怎么听，是我跟神之间的问题。手扶着篱向后看的，真的不配进神的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这些都是所说的淘汰赛 playoff， 把这些拿掉之后，有一个是我们积极的往前冲的，就是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你一定要有一个标杆的，有一个目标的，然后你再往前跑，是不是？每一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都给自己设立一个方向，每一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都有个 New Year Resolution， 有没有？都有吧，我也有。后来我发现不管用，因为走着走着就没了。我给自己主啊，我要这一年我要读经读两遍，我每一天早晨5点5点半起来灵修。我跟你讲，前两天还能做得到，后面就渐渐就没了。主啊，我要，你知道这个一月份跟上帝祷告，羔羊往哪里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誓死跟随。哎呀，祷告自己热泪盈眶，我觉得说这一年有盼头，往前走。到四月份的时候，跟神祷告，主啊，你若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哎，加条件了，你听着没有？不再是无条件的跟了，你不吸引我，我跟不上了。到秋天的时候，主啊，你用艰难为我当饼，困苦为我当水。我求你不再向我掩藏啊，对不对？我无论走到哪里，听见有声音跟我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已经看不着人影了，只能听到声音了。到十二月份干脆啊，就雅各书啊，雅各，我的良人，我的佳偶，你在哪里啊？耶稣跟你捉了一年的捉迷藏，终于把你甩了。我前信主的好多年都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们， 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可以有这个励志，但神在我们身上，他真的有一个呼召，让我们来实行它。所以你知道，这个拿达的姐妹们现在在查出埃及记哈，我跟你说，为什么大家查到出埃及记，最后结果都是很容易倒闭旷野呢？因为出埃及记最难查的，就是25章到30章，你们可能还没查到呢。我跟你说哈，还有就是35章到40章。你知道，2009年的时候，我在这边，在 Tudor 工作的时候，过来和这个Paul我们一起查经，查的时候，那时候就查。在他家查25章还是26章啊，出埃及记。然后我就回国了，回国宣教什么，过了2-3个月再回来的时候又来查经，查35章和40章，哎，发现怎么2个多月前查的东西和这现在一模一样啊，真的是一模一样啊。25章到30章讲到神在山上给摩西颁布了会幕的样式，颁布了山上的样式。35章到40章讲到摩西原原本本的按照山上的样式把这个东西建出来了，所以两边各6章的东西一模一样，而且都是整个就使用手册，会幕该怎么做，金香台怎么做，这个陈设饼怎么，你说全都是这个东西，给你读的烦呢。可是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摩西，这就是我们的榜样。我跟你说，这个人真的了不起，真的了不起。因为他是什么，他在埃及啊，圣经里面讲到他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说话做事都有才能。上帝要建个会幕让摩西干，摩西，我要是摩西我就跟上帝讲，你让人家放心吧，小会幕算什么呀，埃及那么多大建筑我都做了，对不对，你不用操心了，我来给你做，肯定美轮美奂，肯定是金碧辉煌。上帝不要这个东西，上帝给摩西的就是每一点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而摩西呢，就给每一点都按照上帝的要求做的明明白白，实现出来。所以你知道吗，25章到30章讲到神所颁布的山上的样式，35章到40章就讲到摩西，讲到基督道成了肉身，他实行出来了。而都是6章，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跟上帝面前有各种各样的励志，有各种各样的盼望，有各种各样的祷告，可能你从年初到年尾写了整整的一本，最后到这边落实下来只有第一页那一张纸。摩西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是一步一步走下去的，一步一步跑下去的，肯定是不容易。你知道今天晚上 Super Bowl 这个打橄榄球啊，橄榄球这个运动我在以前来美国之前很不喜欢，就一群人在那拱来拱去挤来挤去，你知道为了那个球多费劲呢。可信主时间越久啊，我越喜欢橄榄球这个运动，因为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呢就像基督徒一样。你知道这个橄榄球里面有一个叫 running back，非常有名的人叫 Walter Payton， 这个人创造了 running back 的记录啊，平生跑了10000多码，很不容易的。你说那10000多码算什么？我跟你讲，真的还是算什么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每走一步都有人拦他，就像基督徒一样，你每往前跑一步啊，都有人在那里拦阻你，而且你跑的时候你要记住一点，不是经常那种啪一下好几十码的一个 touchdown， 不是的，你是一点点往前跑的，一码一码往前攒的。但是有一句话，有一件事非常的宝贝，就是你跑的每一码在上帝那里都被数算的。就像摩西一样，他跟神祷告，诗篇90篇，求主赐给我智慧的心，对不对，我要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每一天都数算自己的日子。在座的有20多岁的，有30多岁的，有我40多岁、50多岁，还有70多岁的。我们的周阿姨，我们都在数算。你不数，时间在往前走，他帮你数。可是这是世上的数算方法，神在天上还有一个数算方法。我们走的这样的一里路， 神给你算不算毅力？你走这一年的道路，神算不算你的生命成长了一年？有多少山上的样式向我们显示出来，可是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道成肉身来执行它。所以弟兄姐妹们，跑那当跑的路，守那守信的道，可信的道，打那美好的仗，从此以后必然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这是摩西所仰望的，雅各所仰望的，亚伯拉罕所仰望的，古圣先贤都仰望的，而他们所仰望的到现在还没有得着。因为经上明明的记着说，如果他们不和我们同德，就不能得完全。愿神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跑这条路的时候直奔标杆，忘掉背后，成为那个得胜者，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新年让我们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重新考察我们自己的生命。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将我们的道路上都铺满了你恩惠的脂油。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开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新皮带里每一天都装满你的新酒，装满你的圣灵，装满你丰富的同在，让我们这个新人每一天都在走一条新路，直走到终点的日子，成为神你的心腹，进入那新耶路撒冷，看到那新天新地。主，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这样日日更新的恩典，让我们的教会每一天都经历这样日日更新的带领，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打那美好的仗，守那可信的道，跑那当跑的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啊，愿这样的一个志向经过神你自己属天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成为我们生活的见证。感谢主，愿你祝福你的子民，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